李嘉诚又跑了，长和一举动引猜测。二十三条后，港府官员访美，六房企世贸集团遭申请清盘，破晓行动，两恒大女何三暴动罪脱。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四月九号星期二，欢迎收睇香港简讯，我是黎珊。今日节目开始前，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来自美国加州嘅谢女士嘅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不幸跌倒事故受伤，多年嚟一直忍受住膝盖嘅疼痛。然而，一切喺佢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后发生咗变化。而家我哋嚟听一听谢女士嘅亲身体验。
三日啦，
食咗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啊！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啊。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晚上嘅睡眠质量亦都有显著嘅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啊嘛，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呢三日我都冇去，我冇醒，一觉瞓到天光，所以我唔需要去夜尿啦。多谢你哋帮咗我好大嘅忙，我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乜嘢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喺度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港媒披露，在海外拥有众多业务的长江和记，近年来不断地将海外注册的公司在香港登记成为非香港公司，引发外界关注。据明报4月8日报道，自2022年尾至今年的2月8日止，长江和记已经安排了多达80间海外注册公司在港登记成为非香港公司。其中，去年12月和今年的1月登记为非香港公司的数目占最多，分别达到29间和17间。而相关公司涉及的业务包括零售、港口、投资、医药以及电信等。天智合规顾问董事钟婉仪对明报表示，企业将海外注册公司在香港登记成为非香港公司，很多时候都和税务安排、未来买卖安排或者是其他企业行动有关。如果海外公司在香港有营运，而且要面对外国的高税率，注册成为非香港公司可以有好处。 BDO 立信德豪审计部陈锦荣董事总经理则认为，香港公司和非香港公司在转换股东的时候税务有所不同，前者需要缴纳资本税，而后者不需要。不少的公司在上市之前都会将附属公司注册成为离岸公司，以方便未来重组。陈锦荣亦都提到，将离岸公司注册成非香港公司，不排除同政治因素有关。投资美国或者营运供应链的时候，因为香港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会影响到将来的出入口关税。企业可能会考虑到使用非香港公司运作。至于有哪些行业、哪些集团需要登记非香港公司帮助营运，则取决于有关企业的全球策略部署、税务安排、并购、中长期发展及政治考虑而定。号称美超人的李嘉诚，自投入商界以来，不断以其精准的眼光超前部署，步步累积巨额财富，被外界视为市场风向标。过去几十年来，李嘉诚曾经是中共的红人，但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半年后，李嘉诚就开始从中国大陆迅速撤资，甚至连香港的一些项目也都转移他国。中共官媒新华社2015年曾发表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 指责李嘉诚不断咁抛售喺大陆嘅资产，系过桥抽板。近年嚟，李嘉诚又频频咁喺香港削价卖楼。去年八月，长实旗下新海赤二以低于市价 16% 嘅价格推售预售楼，令售价重返七年前嘅水平，喺市场一石激起千层浪。今年四月，长实集团同埋港铁集团合作开发嘅港岛南岸专案以捞低价出售，被媒体形容系房地产界抛出嘅深水炸弹。知名作家颜顺欧早前分析话，李嘉诚在港削价卖楼，这个不是一个楼市的信号，亦都不是一个经济信号，而是一个政治预警，即是对香港的未来投了一张不信任票，并提醒大家来日大难，早作打算。想不想走，能不能够走，大家要多预留一些回旋余地，以免灾难临头的时候慌不择路。二十三条立法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指，作为回应，美方将会对多名香港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藉此港府和美国关系陷入了低迷之际。香港财经事务和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将从4月8号起访问美国。据港府新闻公布官网，许正宇从4月8日起展开访问纽约和芝加哥行程，和美国商界和学术界进行交流，向他们阐述香港金融服务发展的最新情况，并推广香港的金融和专业服务。期间，许正宇将会同美国学者以及金融和商业机构的领袖会面，并将参与数个酒会和活动，预计将在4月13日返回香港。港媒零一称，许正宇暂时公布的行程不包含同美国官员的接触。2020年香港实施国安法后，中美的意识形态对立越趋严重，美国先后两次宣布制裁香港和中国官员。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去年年底修订并通过了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要求美国总统在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权的情况下，取消对香港经贸办特定的特权和豁免。有消息指，国会极可能在年中通过认证法。港府日前火速咁通过咗23条立法后，再次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嘅广泛谴责。香港政府行政会议召集人、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日前接受采访嘅时候称，要扭转西方同舆论对国安法同埋23条嘅批评，香港政府建制派要做出更多嘅解说，并加强民间外交，喺国际游说，说好香港故事，以努力扭转西方对香港的观感。继恒大碧桂园之后，再有大陆房企被入品清盘。中国开发商世贸集团4月8日表示，其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了清盘呈请。同日，世贸股价挫 18.7%， 收报 0.365 元破底，成交 1506.7 万元。根据世贸向香港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声明，这份清盘呈请已于4月5日提交，涉及的债务金额达 15.795 亿港元。世贸表示，清盘呈请并不代表公司境外债权人和其他相关方的共同利益，公司将会极力反对有关呈请，并继续推进境外债务重组，以最大化其相关方的价值。世贸曾经是中国排名前20位的开发商之一。2022年7月，集团未能够支付价值10亿美元的境外债券本金及利息，之后117亿美元的境外债务亦告违约。上个月底，世贸提出了债务重组计划，但有一组主要债券持有人反对。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危机不断加深，对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清盘呈请正不断地增加。迄今已经至少有10家中国房企收到了债权人在香港和其他海外法院提交的清盘呈请。不过路透社报道指，中国国有银行在境外对中国房企采取法律行动情况罕见。2019年11月， 反送中期间，有网民发起破晓行动，多区爆发警民冲突，有三名恒生大学女学生被指在大老山隧道外参与暴动，事隔近三年被控暴动罪，其中一人认罪，另两人不认罪受审，今日裁决两人均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暂委法官彭亮庭批评三名警务人员的证供不可靠，充斥很多问题。其中一名警员于2019年案发当日撰写首份口供，提及两名女子跑在黑衣人群最后，但事隔一年八个月之后，其第二份口供改称三名女子跑在最尾。辩方指出，警员得知拘捕其中一名被告的梁姓女督察已离职且不愿作供，他才至撰写之后的口供。彭官认为所有事情巧合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另外，警长声称2022年先发现三年前的口供的日期出错并修改。彭官认为解释不合理及牵强，指他有多年警务经验，撰写口供不是新鲜事。彭官又指闭路电视拍摄不到两个被告在现场出现，而且两人为学生并有出现在附近的原因。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